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华新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感谢主，这两天让我们来思想更美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昨天我们讲了，说更美的人生是要进到神所赐的自由当中去。耶稣说了，他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他也是说真理的灵来了是要人进入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人得自由，在真理当中得自由。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说的继续下来一个题目呢，就是在真理当中得到智慧，不仅要做自由的人，而且要做聪明的人，做智慧的人。我们常常想，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什么？父母对小孩子，这个常常说的是希望他得高分，只要孩子拿出一个好的考卷回来，你回家什么就都不管了。难道分数是最重要的吗？现在的这个时代，人人都有手机，而且都是 smartphone 智慧手机。你有了智慧手机，你就有智慧了吗？在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奇人，这个人叫所罗门，大家听说过吗？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是圣经当中的奇人。他向神求的时候，他没有求别的，他求神给他智慧，神呢就给他了智慧。咱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记在圣经里的，说两个妇人各有一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差不多大，都是小 baby。 然后两个妇人带着孩子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呢，晚上翻身的时候太粗心了，压住他的孩子，把他的孩子给压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两个孩子死了一个。那把孩子压死的那个人呢，又心有不甘，他想抢另外一个人的孩子做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两个人都说活的孩子是自己的。于是这件事情就交到所罗门的面前来断案嘛。大家知道圣经上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在外边流传，这故事其实是从圣经来的。那所罗门就断了，说这个好办，这两个人都在争这孩子，说把这孩子一劈两半，劈成两半，一人一半。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妇人就说，我不要了，孩子给他。然后所罗门说什么？这个人是真的母亲，因为他是真正爱孩子的那一位，那个愿意要一半孩子的那个不是他的真妈啊。就看到他是一个极大的智慧上帝不仅给了所罗门智慧，也给了他财富和长寿。那我们今天在思想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引所罗门写的这个旧约当中的书卷《传道书》当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为线索，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人生的大智慧。你们可以看得清吗？字不是太大能看清吗？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这是《传道书》第十二章1-8节，我们跟我一起吧，看着，你可以看着荧幕一起来读，请。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头颅钉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边口破烂，屯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大家知道这段话好像是很有负面的情绪在里边啊。这段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注意到后面好像是一个结论性的话，说人生啊，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看到了人在生命当中，你可以有荣华富贵，可以有很多的财宝，但是人都要衰老。所罗门的人生是何等奢华的人生，他说凡事都是虚空，因为他自己不可避免的衰老了。优雅的辞藻掩盖不住他心里的沮丧。好，人嘛，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不想年老的事儿。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啊，年轻你不能不想年老的事儿，因为你要想在前头，想到年老的事情，你才有智慧过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讲的是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上次8年前来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还记得，还跟我提起来说，你8年前讲的事情，他们还记得我讲的一些事情啊。其中有一个我讲到的，就是说人的目的地决定人的过程的价值。人生是一个过程，人生的目的地最后到了哪里，那个目的地决定你这个过程的价值。我说清这个意思了吗？所以你要往前想，要想你最后的目的地去哪儿，因为目的地决定过程。当时我举过一个例子，我就说一个人从10米高的地方往下跳，一个人从10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在空中画出曲线，这样往下落，你们说他是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这边有一个说跳水，是不是很有道理啊？跳水啊，还有别的说法吗？那要看他底下是什么，跳是一个过程，要看他的目的地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他底下是一池够深的水的话，他可以算是跳水，甭管他多少分，他是跳水。如果底下是柏油路呢，那是跳楼，对不对？所以夸张一点的说，但是大家能想通这个道理，就是目的地决定你过程的价值。所以人呢，要想到自己的将来，要从将来想到将来了以后，从将来往回看。这个所罗门呢，他其实是看到将来，自己也进入到人生开始衰老的那个年代，他来想人生。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了三个大的方面。他说人体啊，身体衰败，人呢，产业，就是你有再多的钱财，你产业呢也最终会凋零。最后呢，因为看到了身体的衰败，产业的凋零呢，他的意志开始消沉，身体衰败。所以在第一部分我们要想的是，人生其实是很无奈的，人生很无奈，在人生会衰老。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啊，好多学者读完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这个面上的这些什么街门啊、花草啊、唱歌啊，看到这些东西，看到人体衰老、精神不济、视力衰退、目光模糊、牙齿脱落、两唇紧闭、夜难入眠、这个白天发困，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咱们回来再看啊。你看他说这个前面说星宿转为黑暗，是讲的人的心情不好了，就是喜乐不起来了。讲到这个雨后云彩返回呢，讲的是持续不断的悲哀。然后讲到说看守房屋的发颤，看守房屋的发颤是说的人呢，那个臂膀没有力气了，干一点事他就抖了，发颤了。然后呢，有力的屈身，双腿没有力了，爬楼。你看现在这个退休人的公寓，退休人的这个专门的社区，那房子多数都是一层的，爬楼就困难了嘛，对不对？你看啊，然后呢，推磨的稀少是什么意思啊？是说的人的牙齿没了， 牙齿没了就没有推磨的了，没有推磨的了，推磨的稀少，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说的是人长了白内障啊。然后说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啊，这是说什么呢？人年纪大了会失眠，会早起啊。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声音颤抖啊。最有意思，他用这种很文艺、很文学的手法说人杏树开花，说的是什么呀？年老了，头发花白了，杏树开花啊，这个白发增多了啊，蚱蜢成为重担，那是就讲人到年纪大了，这个走路很吃力的样子啊，特别是到后边第六节，他说银链折断，银链呢，有的学者就说这个是隐喻啊，隐喻什么？隐喻人的脊椎骨，人的脊椎骨开始不好了，然后呢，折断呢，就是人到年纪大了会骨质疏松。这个筋冠呢，说的是人的头颅，筋冠破裂就是指的你的这个动脉硬化。然后呢，瓶子呢说的是肺腑，然后泉呢说的是心脏。瓶子在泉旁损坏，这样的心脏心血管的问题来了，所以水轮在井口破烂，这讲什么脑淤血啊、中风啊，这些东西就都来了哈。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啊，我们不是用这个来自嘲，我们也是来面对这个人的现实。从这儿你会看到什么帕金森啊、白内障啊、颈椎病啊、脑溢血啊、心脏病啊、动脉硬化，你在这段文字当中，它因为是用很文学的形式来描述，你其实都能看到那个的影子。什么意思啊？不是要我们为这个悲哀，而是要我们为这个能往前想得更远。让我们知道什么呢？人若是不认识神的话，人再往前走，走到最后，哪怕你身体很好，走到100岁、110岁，你走到再往后的时候，死也要做人的主。那个死啊，他在那面目狰狞的，一时你看不到他，他最后他要做你的主。死会抹去人生的意义，死使人生进入了时间的囚笼，人就不再是自由的，人被那个死管着，最终都会到那儿去。最后又打一个歌，你们觉得有道理吗？你们就笑一笑就好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这段音乐是怎么回事，你就查了 medical record 也不管用，这个音乐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有权决定啊？除非贝多芬活着，你去问他，他说怎么就是怎么，对不对？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说别人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除非这个创造这段音乐的这个创造者他自己来说，创造者自己来说，这叫什么？这叫启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人生的意义、目的，人生应当怎么样过，要回到我们的创造者那儿去，要从创造者的启示当中明白。你自己瞎推导，你是推导不出来的。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态度，我们要相信圣经是从神那儿来的，是神的话，是神给我们的启示，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我们才能回到神那里去，而且只有神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今天下午我们要进一步聊的，进一步来谈的。有的人就说耶稣基督是洋教，要信就信儒释道。我们中国人有儒释道啊，不仅有儒释道，还有儒释道，还有回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是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想说，儒学不能拯救我们中国人，虽然儒学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宝贵的遗产，但是儒学不能拯救我们中国人。前些年就再早了，差不多10年前了，开始中国大陆开始也学着像台湾或者是像回到过去来提倡儒学啊。CCTV 中央电视台就开始开了一个叫做百家讲坛节目，大家记得吗？就一个女教授啊，北京师范大学的叫于丹，她出来讲孔子，她就讲论语，然后讲完论语以后讲庄子，然后讲荀子等等，他就开始讲这些东西。那其实大家都不买账， 连北京的市民呢都开始说怪话。北京人特别会说怪话，他话不说，他写在身上，北京人就开始穿文化衫。文化衫白的衬衣上写上字儿，写上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啊，就写着。因为什么？因为孔子本身他不是那个道，我们要寻找的是那个终极的真理。孔子本身并不是终极的真理，但是有一股力量认为说我们可以把儒学抬出来，成为这个终极真理的替代者。结果十年前的时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就矗立起一座孔子塑像来。有人知道这事儿吗？那个时候立了一个孔子的铜像，有9.多米高，将近10米高，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你想想这个事儿，这事儿大吧？很多人就写信就去批评啊，就说天安门广场这么严肃的地方怎么能立孔子像呢？要立应该立一个雷锋的像，或者立什么欧阳海的像之类。当然也有基督徒写信去说，要立你还不如立个耶稣的像。结果那个孔子像在那儿立着，一直就没有动地方。看来这个从这个政府这个层面想树立儒学，用儒学来统治人的思想的这个意志是很坚定的。结果后来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来，那封信的最后说你们太不像话了，在天安门这个地方，毛主席躺着，孔子站着。这句话出来以后，孔子像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里就悄悄地拆了。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一共待了100天，整100天。啊，后来人就去问说孔子像哪儿去了，那个回答说，哎，放错地方了。我去年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去这个国家博物馆，我还找这件事儿，在那里边的一个草地的角上，在一个松树的后边，那个躲躲缩缩的在那儿，我看到了那座孔子像，在那儿了。就是孔子不是不好，是我们中国的圣贤哈，但是他不是神，他不是神。孔子说过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所以他自己不是那个道，你不能把孔子摆到神的位置上去。啊，他自己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所以有人说孔子也是一个木道友，有人说孔子是世界上中国人里最伟大的木道友，这话对不对？你自己想吧。所以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古典的文化来完成对人的拯救，因为这不是在神的层面上。那我们可以靠佛教吗？儒释、释迦牟尼是佛教，佛教能救我们吗？佛教有很多好的说法，也有好多有意思的在我们文化当中留下来的遗产，但是佛本身它不是神呐。佛是什么意思啊？佛的意思是明白人的意思，佛是说我把事情想明白了，我悟透了，就叫佛。所以佛是明白人，这相当于哲学家的概念。佛是哲学家，而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定规一切的神。这个我们也要分开。所以你靠佛，我昨天也讲到了，你靠修行你不可能自己拯救自己，你还要回到神的启示面前来。而且现在国内的这个佛的情况是越来越腐化，烧一炷香动辄就是几千块上万块。啊，我认识的一个New Jersey 那边的一个长老，他和他太太去中国旅游，然后他跟着一个小中巴，大概10几20个人，到了一个山下，人都往山上跑，他在那儿没有去，他就问那个导游干什么。导游说山上有个庙特别灵，他说那我是基督徒，我不用烧香，我不去，你们自己去，我在这等着。然后那帮人烧香回来了就互相议论说你花了多少钱，那一个说我花了500，一个说花了800，刷花1000、1500。结果有一个人说我花了3000块，烧一炷香啊，3000块，你看这个商业就贵吧，3000块。大家都转过来看他，说他为什么花这么多钱烧一炷香啊？那是个年轻的女子。他说什么？他说嗨，还不是让他离开他。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还不是让他离开他。这个人是个小三儿， 这个人呢就是去烧香，让人家的那个丈夫跟人家的太太离开，所以说还不是让他离开他。对方说哦，然后那个烧3000块香的那个人就说我问了庙里的方丈还是什么主持啊，人家跟我说你的事儿没3000块下不来。这能是什么？你想想，这能是什么啊？这是腐败，这是贪官，这是，对不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佛讲究空嘛，啊，这个色异于空，空异于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叫什么？五蕴皆空哈，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他最后讲究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欲望，没有任何的追求，啊，进入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状态，这就叫涅槃。然后西方思想界呢就回应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儿。他说因为人不可能没有追求，不可能生活完全没有目的。你修行是要想拿掉你所有的欲望，结果这件事情本身成为你的欲望。我说清楚这话了没有？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我拼命修行，想说我所有的欲望都不要，即便你修成了，你所有的欲望都没有了，你还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就是不要欲望的欲望，对不对？你使劲得跟自己想，我不能有欲望，我不能有欲望，这不是又变成一个欲望吗？所以你修是修不掉，这个修是不能成功的。不要说现在有巨大的堕落啊，道教能救我们吗？道教更不能救我们。而且你们注意到道教从来不开布道大会，不像咱们基督教有时候开布道大会，佛教也学基督教有时候会开布道大会，但是道教不学，道教也不做这个事儿。道教他觉得自己明白一点，他就偷偷藏起来，他说天机不可泄露，对吧？所以道教注定不可能成为人的这个希望。那回教呢，现在大家也知道 回教本身很容易滋生这个恐怖主义啊，这些，所以回教的危险。所以圣经上特别说除了耶稣以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出路是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里来。昨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有这么三个地方，我把它摘出来让大家看。他讲到说，当纪念造你们的主，说人要归他永远的家，然后呢特别提到灵仍归赐灵的神，让我们提醒我们呢有三件事儿。一个是创造的主，人是有来历的，有创造的主，而且人有永远的家，在人的身上的那个灵是长存的灵。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的。如果我们光停在人必定要死，死终结一切的话，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知道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主的，主造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会有期望，人生的盼望。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是什么？就是人从亚当夏娃开始，从人的始祖开始呢，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人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啊，犯罪。所谓说人的原罪是什么意思啊？我前两天在上周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跟一群学者跟他们谈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人很认真的就问，他说什么是罪？说人的犯罪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可以这么说，人的原罪从亚当夏娃那儿来，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那个原罪是什么呢？那个原罪就是对神的拒绝。我再说一次啊，人的原罪是什么？是对神的拒绝。亚当夏娃犯罪啊，最要命的还不是说他吃了果子，那果子本身其实那个果子没什么稀罕的啊，伊甸园里的果蔬多的是，神也并没有说 给他所爱的人预备的东西不够多，但是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有三件事成为现实了。就是说，第一，他不听神的话，就是他不听神的话呢，是因为他不信的缘故。神告诉他说，你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要信了，他会不会吃呢？他一定不会的。所以这件事表达了他不信神的话，他不信神的话。第二呢，他违抗神的命令，神给他一个命令说这个事儿你不要做，他做了违抗神的命令的事情。第三，他想自己当神，他想自己当神。这个蛇引诱他的时候是说，你做这件事儿啊，你就跟神一样了，他想跟神一样，所以他才做这个事情。那这三件事情啊，不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想自己当神，这三件事在合在一起，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拒绝，就是对创造的神的拒绝。人对神的那个拒绝造成的是什么？造成的是人跟神的隔绝，人跟神就隔开了。这个东西叫罪，这个罪使人跟创造的主分离。人跟创造的主分离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圣经上讲说啊，死是罪的工价。因为这个拒绝，你既然拒绝，你们当然就不在一起了。你拒绝不在一起，这个拒绝使你跟神分离，这个分离带来的结果是你自己的死亡。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什么是反过来的。这个对神的拒绝的表达是不信，那对神的重新的接受呢，表达的是信。所以我们要说，就是经文上说的是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信是对拒绝的拒绝，是把拒绝反过来啊，重新降服在神的权下，在神的面前悔改，成为他的儿女。这才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我们再说一次啊，刚才我们讲到说三件事儿，讲到创造的主、永远的家、长存的灵。人是被神创造出来的，人不是猴子变的，人不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出现在这个世上的。我们昨天讲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是一个迷思，这件事儿并没有进化。我们要跳出进化论给我们的束缚啊！不久前呢，我们是个福音机构，我们出好多的文章啊。我们出过一篇文章，是南京的一个研究 DNA、研究这个人的这个遗传序列的这样的一个学者科学家写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当中就特别讲了一件事，他说进化论这件事情在微观世界，在这个微观世界，在研究人的细胞和内部的这些细节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被否定了。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被否定了。大家知道人类的细胞核当中呢，包含着有一个东西叫做染色体，一对儿一对儿的，你们知道吧？人的染色体有多少对儿啊？有23对，大家都有这个知识，23对染色体啊。那你们知道最常见的这个物种的猩猩当中是有多少对染色体吗？最常见的我们称作猩猩的那种生物呢，是有24对染色体。那猴子呢？最常见，猴子也不同啊，但是最常见的猴子的染色体是多少呢？是21对，人是23对。就是在微观的这个在显微镜下你去看，这个人跟猴子跟猩猩根本就不是一类，因为它的染色体的对数都不一样。而染色体的对数这件事情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出了一点差错，这个生命就不能存在。不可能是一个生物，它的染色体原来是20，然后它慢慢的成长成20.001，然后变成20.002、20.003，这样长上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染色体出这样的变异的时候，它是活不了的，是很清楚。现在在那个微观世界里边，对人的很多特征的认识啊，都是非常奇妙的清楚。比方说，我们说你是汉族人，我们这大概多数人都是汉族人，是吗？ 你说你是汉族的时候，这件事上在你的 DNA 编码上有反应。在这个研究人种的 DNA 编码上说，汉族呢有一个编码标记叫做 M175。你说你是汉族，到时候去查你的编码，你没有那个 M175的那个编码，你就不是。就是说，对人的这个判别都能现在能够精确到这种程度，所以人跟猴子跟猿根本就是不同的物种。所以我们要确实知道，我们是有创造的主，我们要有创造的主，我们才能够从过去始祖滥用自由意志做了错误选择的当中呢，能够挽救回来。亚当夏娃因为骄傲，他犯罪，他拒绝神，他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不认识创造的主，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失去永远的家。还有呢，就是让人的灵向神的灵封闭，人就不再感觉到有神的灵的存在，人不知道有灵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这样一个高贵的身份。注意到这正好这三项，我们讲到创造的主、永远的家和至善的灵。不认识创造的主，就失去永远的家，就会被封闭啊，向善的灵。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神的面前来。在这个圣经当中呢，接着写有这些话，他说这些事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呢？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尽的本分啊。说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判。在《传道书》这本书当中，今天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去仔细的从头到尾看，他特别讲到了神的三个特征。一个呢，就是神是永恒的创造者，他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时空，也创造你和我，他同时又是历史的主宰，而且他是末世的审判者。神要审判，神还要再来，神要再来啊！在这个希伯来书说，人人都有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叫做死后且有审判啊！不知道你们有机会读啊，冯秉成博士写过的一本书叫《游子吟》，你们读过吗？那是我们这个机构出的，现在在我们的微信上也有啊，大家可以去看。冯牧师写的书里边就讲到说，当年在日本呢、啊，在日本有一个地方，然后日本有一个地方说两边是山峰，山峰很俊俏，然后中间有溪水流过，山谷中有花有草，那是风景很美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为了观赏风景，就在两个山之间架了一座吊桥，你可以在桥上走过，可以看那个风景。结果那个地方成了日本人的自杀的这个首选之地。日本人呢，生活得很累，也很绝望。那时候很多人呢，就到最后跑到那儿去，从桥上往下一跳，就摔死在这个中间的流水的那个小溪的石头上，就摔死在那儿。他摔死在那儿不要紧，人家日本政府呢不厌其扰，因为一个人摔死在那儿，政府得派人去把尸首清理了，得把他背出来，政府要花很多钱。那政府想怎么办，让人少自杀一点在那儿呢？跟咱们中国学的，可以挂个大标语在那儿。那大标语就挂什么呢？最开始挂说，想想你的妻子，想想你的孩子，你就不要往下跳。你想那去的人好，有几个不是家里有问题的？一想妻子，一想孩子，跳得更快，跳得更快就跳下去了哈，就跳下去了。所以他们说换了好多种，想想父亲，想想同事，反正想那些全都不管用。最后说是那个地方就挂了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九章第27节，就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重要的是后边这句话说，死后且有审判。据说这个话出来以后，跳的人的这个率大大降低了。人呢，要往后看。要看最后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再重复一下，神是永恒的创造者，神是历史的主宰者，神呢也是末世的审判者。我们的回到神的面前，人有最终的出路。这是 经文当中给我们讲到的人的出路，讲到什么呢？讲到敬畏神，要回归到神的面前，回归天父啊，才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才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永恒当中去。我们再来思想啊，什么是智慧啊？智慧不是你能背多少东西，你能背多少诗句，或者你能记得多少公式。智慧是正确的运用你的知识和你的判断力来做正确决定的能力，这个你们能同意吗？就说你有知识，你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做错误的决定，你还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掌管，让神来掌管，让神成为我们的主，掌管我们的生命，跟他恢复那个最好的那个关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让那个罪造成的人和神之间那个隔离拿掉，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神知道我们的一切，因为神是创造者，神是一切奥秘的源头。我在那个洛杉矶待了，现在是待了有第七年了。我从去洛杉矶以后呢，开始在那儿认识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其中有一对夫妻，他们跟我讲了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们思想智慧这件事上的时候，值得好好的想一想。这对夫妻的太太跟我们，她的那个姐妹跟我们分享的，她的先生呢姓葛，诸葛亮的葛，这位葛弟兄啊，在 UCLA 做研究，做大概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这个葛弟兄呢，很用现代话说是很棒的一个科学家。他呢以前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大陆背景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儿。就是大陆的天才少年是进那个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他是少年班出来的，早早的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大学毕业，然后很早就拿到博士学位，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国做博士后研究，在 UCLA 做博士后研究。这个弟兄呢，做研究做得又快又好。他在有一次完成了他的导师给他的课题之后，他就需要寻找他下一个要做的事情。在他寻找下一个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很小就信主了，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他有很好的这个跟主的关系，他也有很好的属灵生活的习惯，他就向神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些想法，他有了一些想法以后，就去找他的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想研究某一种病毒的这个内部结构，那个病毒后来是就是叫做 VSV 的一种。如果你是学生物医学的，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不是学的，说了也没用，咱不管它，反正是某一种病毒的结构。”他跟老师说，他跟老师一说要研究这个病毒的结构，老师就说：“哎呀，你别研究这个。”老师一口就把他给回绝了，说：“你为什么不研究这个呢？因为这个太难了。”他说：“这个，他的老师回绝他是因为他老师知道英国的一个专家。”带着自己的团队要研究这同样一个课题，研究了好多年都没有头绪，都研究不出来。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么一个毛人哈，当然他不会这么说了，他说就你这么一个人，你要研究这么复杂的题目，也没有那么多团队，你不容易做，你别做了。那他就有点沮丧，想的事情老师没让他做，那他怎么办呢？他回来以后继续祷告，他继续的祷告，继续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他很有意思，就是他的那个妻子跟我们分享的，他不仅自己祷告，他回到他的团契，请他的小组的人都为他祷告，请小组的人为他祷告，那个小组的那些小伙伴啊，都为他祷告，那小伙伴们也都很可爱，祷告完了跟他说你的那事儿，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也不懂，我们祷告了半天也不懂，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支持你啊，虽然不懂，但是他灵里有一种感觉要支持他，啊，大家都为他祷告，他也再次祷告，于是他就去找老师，跟老师说老师啊，我能不能试一试？你就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要是在这个研究上有突破，你就接着投入，我们就接着做下去， 你让我试三个月，如果我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我就停下来。你看，这是很这个很有道理吧，很 reasonable。然后他的老师呢就同意了，于是呢他就开始做。在开始做这个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呢，他更加努力的祷告。但是这个课题呢，果然是非常的难。他那么聪明的人，他也是了无头绪。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眼看这个 deadline 这个截止日期一天天近了，怎么办呢？不仅努力工作，更加是加紧的祷告。结果在有一天的早晨，他灵修，早晨的时候，基督徒早晨叫他是有很好的灵修习惯，早上起来亲近神。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他的项目有了困难，他就把这个项目祷告在神的面前，就为他这个项目，为他这个找也找不出头绪的项目向神切切的祷告。结果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很早，那个时候通常手机都不响的，但是那时候手机响了，他听到了他手机的铃声。手机的铃声是他自己设定的，是莫扎特的钢琴啊奏鸣曲，不知道咱们这儿弹钢琴的人都一定都弹过，这是多少？545号 C major。 他那个奏鸣曲是什么声音呢？是这样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想你们能听得出来是这个是哪段？这会弹钢琴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一段。这个他听了多少遍了？是他自己设的手机铃声。但是那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铃声响了以后呢，一个信息就进入他的脑子。那个信息对他说什么呢？说你找的病毒结构在这段音乐里，匪夷所思吧？我要做科研，但是神跟他说你要的找的那个科研的那个突破点在这段音乐里。偏巧这个弟兄是一个很懂音乐的弟兄，虽然他不弹钢琴，但是他很懂音乐。他立刻转变思路去找这段钢琴谱子的，找这段钢琴的五线谱找出来，然后呢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想病毒的结构。结果病毒的内部结构被他破解了。你们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是不是啊？结果这段病毒的这些就被他破解了啊！他讲给我，我就讲给别人听，结果人家都是这样，人家看着我就觉得说你是不是瞎说呀，对不对？那我讲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一在会上就分享这件事情，分享完了以后，第二天就有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说：“牧师啊，你那天讲的事儿我根本就不信。”我立刻回去问 Mr. Google。现在不认识的事情，不懂的事都问 Mr. Google 嘛，他就去问，他到谷歌上去，他说我真查到了，他说这里是链接，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链接。我没那么那专门去查，因为我很相信他跟我的分享。那别人呢不相信，把他发给我一个链接，我就把链接一点开，那个链接是 UCLA 的论文库，那论文库里就有他的团队写的这篇文章，就是最后研究完成了以后写的这篇文章。其中有一章讲到他的三个 dimensional 的这个病毒的内部结构的模型。我知道肯定是这个地方，我把那个点开以后，那个现在的文章可高级了，不是光是纸的，是多媒体的，带视频的，那个三维的嘛，它得有视频出来，然后你一点开那个病毒转着就出来了，它要给你看各样里边的结构，转着就出来，然后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那个音乐，那病毒就转出来了，是完全吻合的。然后底下有一句话，就想到说他的这个研究是 inspired 的，就是被这个灵感是来自这段音乐的这个五线谱的形状，他是从这儿来的。当然他没有写更多关于神的话，但是只有我们是属神的人才知道，在这里边其实神是显示了极大的能力。神是智慧的源头，我也特别想跟我们在座的每个已经信主的人说，我们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的。你们愿意说阿们吗？阿们。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可以随时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因为他是一切奥秘的主人。人不能自救，人打坐也不能成功，文化修养也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做我们的桥，做我们的道路，他就是这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这是 第三个方面，讲到人生的本分，也是说人生最终的盼望是什么？回归天父，从那个拒绝状态进入到接受的状态去。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耶稣是怎么拯救的？昨天我们讲了，耶稣是到世上来彰显神的爱，他以爱战胜罪恶，以爱超越死亡，他也以爱来赋予生命终极的意义。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也要求我们用爱来回应他。当我们在布道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说你愿意相信主的，你举起手来表示。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愿意对神说，说神啊，谢谢你爱我，我也愿意爱你，我过去不知道爱你是不对的，我愿意从那儿悔改。神给了人第二次机会，耶稣基督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在原来在伊甸园里，在那个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之间，亚当跟夏娃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选择了让他们犯罪沉沦的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么现在耶稣来了，他重新给我们这些人的后代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当中，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他给我们一个机会是什么呢？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终极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来接受神的爱，也把我们的爱献给他。这是刚才经文当中讲的什么呢？讲到的几件事儿，讲到的是我们要做神的后嗣，做神的后嗣就能够进入神到永恒当中去。神的恩典是这样，他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我想起以前我在田纳西工作过一年，这是1999年的时候，在田纳西工作一年的时候，碰到一对美国夫妻跟我们分享他去中国领养一个孩子，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讲后嗣的问题啊。这对美国夫妻呢，20多岁的年轻人，他到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他到中国去领养孩子的时候啊，他也不知道领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说，他去中国之前，他准备了6大箱衣物，每一箱都70多磅。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去领一个孩子，你带6箱衣物干什么？带那么多衣服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领的是男的是女的，是几个月的，所以男孩女孩的从6个月到6岁的所有衣服我都带齐了，带了6大箱衣物。你想他带这么多衣物到中国去跑不同的地方去看孩子，多么困难。所以你知道他们也是比较这个难于下做决定的这种人哈，所以他到哪儿呢都看不好到底他们要领哪个，在那儿跑了好久还是不能做决定。于是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来求说，神啊，你让我们领哪个你告诉我们吧。第二天又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个孤儿院，去了以后呢，满院子小孩都在那儿唱歌跳舞才艺表演，希望老师告他们这么做，希望他们被领走嘛。他去领的人眼又蒙了，不知道要领谁了，不知道领谁了。这个时候赶快又祷告啊，在心里又祷告。这时候他就看见他的边上有一个小的男孩子，2岁。他就说那个男孩子站在那儿，别人唱歌跳舞，他那男孩子不动，男孩子就是专心的看着他，说眼珠黑亮黑亮的专心的看着他。他心里就动了，你看他专心的看着他就动了。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这样跪下，这样单腿跪下，跪在那个男孩子面前，就跟孩子差不多高了。跪下了以后他就看那孩子的眼睛，那孩子眼睛放光的看着他，看了一下以后，那孩子就往前走了一步，伸开2个手，他也向孩子一伸手，那两个孩子才伸手抱在他的脖子上，耳朵就正好，嘴就正好贴在他耳朵上嘛。那个男孩就跟他说阿爸，说了一句阿爸。 他一下就把那孩子抱起来，抱起来脸呢、啊、眼泪从眼睛里簌簌的这样流下来，他说就是他。因为这个孩子对他说什么？说阿爸。我就想到我们的天父啊，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伸开手说，孩子，你走迷了，你回来吧，你只要愿意回来对我说阿爸。天父是愿意一把就把我们抱起来的，做他的儿女。他有丰盛的恩典给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有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的人生不是在死亡的那个地方就停止，而是进入到一个更美长存的永恒的世界当中去。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啊，要记住，我们要回到造我们爱我们的那位阿爸那儿去。有一年我在日本，在东京啊，有一次布道会。在东京布道会的时候呢，啊，我们啊认识了一个从四川来的女孩，她跟我一块儿在布道会上做讲员。这个女孩呢叫廖智，有人知道这个她的名字吗？有人知道哈？有人知道？她叫廖智，大家看，这是她的照片。啊，这个我们先跳过去啊。这是她的照片，你们注意到什么？她的腿在一边，她是一个没有腿的女孩。她原来是健全的，她是个舞蹈老师，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的腿是在四川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失去的。她跟我们讲到说，就汶川大地震那天啊，她本来在家里，她抱着她的孩子，大概只有几个月的一个女儿，跟她的婆婆在她的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突然地震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地震，突然地动山摇一来吧，她觉得很奇怪的是，她说：“哎，我怎么在家里看见天了？那个房顶一摇，房顶也没了。”她在家里就看见天了。她刚看头上天一亮，接着就是一声响，以后她就进入到了无边的黑暗当中去。她被埋在那个废墟的那个灰烬之中，就埋在很深的地处，那时就暗无天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进入完全黑暗之中。在那个时候，地震发生了，他被埋在废墟里，他的腿被砸断，就被废墟死死地压住，而且砸坏了。在他不远的地方是他婆婆，然后在他伸手可以摸到的地方是他的女儿。他说他在那个黑暗当中摸到他的女儿，喊他女儿啊，你怎么？结果发觉女儿不再回答他了，女儿死去了。她的婆婆一开始还有声音，后来就不停地咳，像呕吐一样的有那样的声音，再往下归于沉寂。她知道她的心爱的女儿，爱她的婆婆都离开她了。在那个黑暗当中，在那个腿被砸断的那个痛苦当中，她人生完全绝望了。这个女孩子说什么呢？这女孩在心里想，她说我不活了，我们活着没有意义。她的丈夫离开她了，她就对着她前面的女儿说，说孩子你等着，妈妈很快就要跟你在一起了，我来了，跟你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废墟的外边开始有救援的人来了，开始有人喊了，然后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喊他的名字，廖智，廖智，喊他的名字，喊他名字的人是谁呢？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惦记着他，最先赶到这儿来喊他的名字，但是他不回答。他想，我出去干嘛？我已经人砸坏了，我的孩子也死了，我的婆婆也死了，我不想活了。所以他爸爸叫他，他竟然硬着心不回答。他爸爸在外边叫了很久，他硬着心不回答，但是他的爸爸没有放弃。他的爸爸一直在叫，围着那废墟叫了超过一个小时，就一直在那叫，叫的他最后他心软了，他回答一声，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像不像我们的失丧？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里也是那么宝贵，神一直在叫我们，但是我们常常硬着心不回答。当我们硬着心回答的时候，那个为父的心是多么的高兴啊。廖智的爸爸听到有声音说，孩子你挺住，我们马上就来救你来了。他去找救援的队伍，专门来挖他这块地方，26个小时以后把他挖出来了。 他是那栋楼里唯一一个幸存者。他跟他父亲通了消息，他父亲找了人来把他挖出来，26个小时以后他被挖出来了。这件事也让我非常的感动，看到父亲对他的孩子的心和孩子对父亲的回应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他慢慢挖出来以后，身体砸坏了，腿没有了，他怎么活下去呢？他还真的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和活下去的这样的决心的时候，救援队来了，教会的救援队来了。教会的救援队不光是救援，而且是抢救人的灵魂的。那个救援队的大姐就跟他传了耶稣基督，你虽然你的腿没有了，但是你的生命在，你的灵要回到那个永远的家去，要认识创造你的主，让你的灵能够跟他重新恢复关系，要回到他的恩典当中。结果这女孩子一下就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就信主了。她信主了以后，神的灵进来，她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她的生命完全改变以后，她的生命就开始有意义。这个孩子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励志青年，他在那些地震当中受伤的人、残缺的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鼓励他们活下去。所以他装了假腿，他还曾继续的跳舞、唱歌啊，分享神的话语。他成了一个福音的使者。人的生命虽然肉体上的残缺，但是他的灵却在神的里边得到了最大的完全。这是人生的美好，因为他知道他最终要去哪儿，所以人生不再苦涩，人生也不再悲观。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一起做这个布道会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一件事儿。他说一开始带他信主的大姐跟他特别好，也常常跟他一块祷告。有一天这大姐呢拉着他一起祷告，俩人一块在神的面前闭眼睛低头，大姐就开始祷告了，说神啊，我们向你祷告，我要为我的姐妹廖智姐妹来祷告。这廖智就听他祷告什么，他说求你赐给他一个伴侣。他的先生不是离开他走了吗？他说你再赐给他一个伴侣。但是呢先生那个精神祷告的时候，请你注意他的伴侣呢要满足4个条件。我们通常不这么祷告哈，在教会我们不这样，但是他这个比较特殊。我想我不知道黄牧师同学哈，我们一般不说主啊你给我什么，我有4个条件，我一般不这么说。回到他的面前来，当我们悔改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也是我们想不到的。回到神的面前才是真正的智慧的人生。我们讲了这几个，刚才有几段话没跟大家再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还有一句话，下边这一句话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这是现在时。你想进到神赐给我们美好的永生当中去吗？是可以从现在开始的，就是让我们打开心来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行同坐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从此岸到彼岸需要桥，耶稣就是桥。耶稣是爱，他以爱战胜罪恶，以爱超越死亡，以爱赋予生命终极意义。所以我们这么说吧，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回归天父，耶稣的升天为我们预备地方，耶稣的灵也带领我们今世的道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以相信他来回应。相信是拒绝的拒绝，我们拒绝那个拒绝，我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来认我们过去从始祖那儿来的对神的拒绝的那个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开始我们新的生命。晚上我们还有一堂，特别是讲跟随耶稣的生命，我盼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晚上还能接着再听那一堂。我们这一堂呢，我要停在这儿。这一堂呢，我们不专门的呼召，但是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而且你下一堂不在的话，你来找我好吗？ 找我也可以，找黄牧师也可以啊。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下一堂的时候要一起的来总结今天讲过的。我们愿每个人都成为耶稣的儿女，享受神所赐的永恒的恩福。你愿意说阿们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一起思想了什么是人生的大智慧。真正的智慧是用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啊，愿我们的信心能够除掉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过去不信的罪，能够让神的恩典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我们就做神的后嗣，在神的恩福当中走永远生命的那个义路，让神的荣耀啊照亮我们的前面的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求主赐福和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家。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